让我来低头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请你在这未来的一半的课程中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应许，让那些开始在异象异梦领域入门晋升的同学们继续的得到满足宝足。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计划。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过去这六堂课，我发现很多人都有相当的进步。当然有些人有写下来，有些人暂时还没有写下来，所以我估就是鼓励大家啊，无论如何至少写他几个见证，这样一个学期完结束以后啊，至少在个人灵命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文件，就说明我们的生命成长到这个地步。那上堂课我们大概涉及到一个解释的基本原则啊，我们已经讲了一半，我们今天继续下去。首先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要避免惯性思维嘛，以前怎么解释现在就怎么解释，别人怎么解释这个也是怎么解释。因为圣灵给的异象异梦是非常独特的，都是量身独作的。当然你可以跟别人的异象异梦比，发现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你试着要从别人的异象异梦来解释自己，有时会成功，但有时候就很难入门，所以你必须有自己一套积累的方式嘛。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神学偏爱啊，因为我们也会有时候常常用圣经来解释我们的异象异梦，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神学偏爱啊，有时候也很难解释我们的异象异梦。特别是很多异象异梦是神指导我们怎么每天行做的，它绝对不会影响啊圣经里面的原则，但是具体做的方式有时在我们想象之外的，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另外就是说异象异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当前手头之事来想说怎么解释这个异象异梦，因为神做事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他常常是在我们想象以外的事情的异象异梦来带领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解释异梦异象就不能太功利，就是你现在手头着急什么就一定说是神这样，要再通过异象异梦跟你讲，这样的话你解释异梦异象常常会有错误嘛。所以我们应该往后退一步，从神的眼光来解释异象异梦，这也就是圣经上面讲说解梦出于神。当然如果你可能生命有时候还没到那个地步，你很难体会到的，所以这就是更加需要我们谦卑的来想。所以下次有遇到自己难解的异象异梦的时候，回头再来看这些笔记，再来仔细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想一下，说到底有些地方我们是稍微走偏的路，因为解释的话跟我们走那个迷宫有时也是一样的，神有时候一开始我们就解错了，方向错了，那就当然最后都好像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就很沮丧啊。当然了，这解释异梦异象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有时也限制了我们得到正确的解释嘛。比如说你一个人，如果你是很悲观，因着我们过去的经历看事情都很悲观，但神给你一个非常喜乐的梦，你就怎么都不法接受那个解释。其实神给你那个梦是让你有盼望有喜乐，所以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经历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解释。所以单单从这几点来看，你就知道说解释异梦异象解释得好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具体的表现，它是一个我们反映我们跟神同行多么亲密多么同步的一个印证。因为解梦既然出于神，那神一定会把它解释告诉我们，至于我们能够理解呢，多快能够理解呢，这当然是一个同步的问题嘛。就像我们上次分享了一个调音差一样，频率越接近啊，它越容易共振，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越来越跟神的心思意念同步，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理解。我们上次没有提到，这今天是第一次提到说这个原则，就是 其中一个原则之一就是说要从象征性的角度来求解。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解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我们任何意象异梦应该尽量的从一个象征性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07年我要开始教这样课的时候啊，有事需要来跟教会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嘛。结果前一天晚上神给我看到一个意象，我看到刘牧师站在我们教会路门口那个信箱的前面嘛。然后请问这个意象怎么解释？哦，当然了，如果对号入座说明天我去教会，我一定会一开门就站在前面就会看到刘牧师，当然确实也是这样子，结果一开门再看到刘牧师，所以这很好的印证。但是这样的解释还不够的，神为什么不让我在比如说在厨房前面遇到刘牧师，让我在信箱前面遇到刘牧师呢？而且刘牧师一般也他不会跑到门房前面拿信的，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开门一瞬间他刚好在那边拿信呢？我想当然这万事互相效力，神会安排所有人在一起，但是如果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讲，意思就更明白嘛，就是说刘牧师就是代表教会已经拿到神的信息了，说要开启这个异梦异象的课程，对不对？所以单单这个很简短的异象一瞬间，如果从象征性解释，那就是没错了，一定是不会错的。那如果你一定要解释说明天一开门碰到刘牧师，当然有可能发生，但有可能没发生，那如果没发生，那你是不是很失望啊？其实不是的，因为从象征性讲，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很简短例子，我想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就明白确实是这样子啊。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基本上就是一个异象，为神做见证，一个极大的异象。你们想过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既然是做见证，常常就是一个异象。所以如果你从这角度想，哇，突然间我们人生的视野又开阔了一点啊。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强求解释，暂时没有解释不要紧了，因为解梦出于神嘛，既然出于神，他就有一个神的时机。有时候神没有解释，反而就是解释了。比如说很简单例子，明天你就要去说找工作，要不要决定说要不要这个工作，所以你一直祷告，然后结果真的神给你一个梦了，但是你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那请问你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呢？如果我个人，我就不会接受，因为神都还没给我答案，那意思就是说不需要答案，所以明天的工作就不需要。所以有时候有时候你也想一想，神为什么没给解释？他就是解释嘛，这也是一个功课。所以我们不能强求解释的，因为有些异梦异象，比如说那个旧约先知的那些异象，他很多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释啊。比如新天新地，因为主耶稣再来，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解释，但是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解释呢，没有人敢打包票啊，因为只有实现的时候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各种各样的解经书，大家都有很好的一系列的，大家都说哦，这个一定是这么发生的，比如说启示录上面，然后但是有谁敢包票说这100%一定发生呢？他只能说是他这些解经书如果已经发生了，当然知道怎么发生，如果还没发生，我们只能说这是大家接受的公认的，我们所能够最接近的解释，但是它一定是不是这样发生呢，我没有人敢打包票。当然了，有些是一定的，比如主耶稣再来有新天新地，我指的是具体这过程，比如说被提的过程，大家可以各种各样的解释，灾中灾前灾后，每种解释都有历史历代各样的属灵的伟人，但请问大家有一个公认的解释吗？这没有。所以我们解释，当然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有些异梦异象是可能我们活着时候还没能够解释的。比如说我指的是这些代祷者先知们，他 他们看到可能200年、300年以后的意象，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心存谦卑，就记下来，留给后人查看。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记录是很重要的。一记录的话，是解释的第一步，但是没有解释，并不等于说记录没有意义。你想象世界上这么多预言，难道实现以前大家都已经接受了？没有。其实神给我们这些异象异梦，很多时候只是立此存证，让我们事情发生过后才来见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为什么要记录的原因，有时候记录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记录的。解释一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当我们为别人解释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说一切为了造就别人，因为解释出于神嘛。你想神一个作为父亲对孩子的解释，是不是非常的造就、安慰、劝勉？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体验神的心情，有一个父老的心态，是为了帮助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不仅仅是帮助对方解决眼前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人有的心态。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的，我自己也有，周围的人都有，所以在神眼中看，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胜过这个阶段。所以如果我们从解释的方面来讲，神也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嘛。所以我们特别是有人来找我们帮我们解释异梦异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底，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何帮助与神同工，我们帮助神把他的意思向这个人显明。因为很多大部分人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如果你在主内久了，你一般都会经历过的，你经历过就知道怎么回事。就像妈妈帮助女儿成长，要从幼儿园到以后结婚啊、生孩子，她都很有经验，她还没讲，她大概就知道怎么意思，所以她会把这些帮助她成长，而不是要定罪嘛。所以同样我们帮助人家解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异梦异象是祷告的邀请信，就是是神发给这个接受人的邀请信。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做圣灵，说、哦、我等就要跟他解释。但有时候你看他刚开始进步，有时他的梦，有些异象异梦是启蒙性的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解释，一五一十给他解释，把他一半推半就把他推进门去。但如果有时候很明显是神特地给他一个难题，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基本的提示，说哦，你去听一些异梦异象的解释的书啊，稍微把时间缓慢一点，让他有一个求知的过程，因为神是要让他学习跟神同行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作为老师的心态啊，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保护。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了解这解释异梦异象的原则，你给他有时解释他不会接受的，或者是有时你给他解释他根本就不听的嘛，因为他属灵的生命还没到那个地步，他可以理解说神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讲了反正也是有时候也是第一他不接受，第二他反而有时候会生气，所以你必须非常的敏锐这样的感觉。另外就是说解释异梦异象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异象异梦，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本身的生命的状况，神也没有给你特别的启示，你解释的时候常常会有比较欠缺。所以你可以给他很基本的中心，说大致这个异梦异象是关于什么的，这个是非常，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具体怎么应用，怎么具体在解释，你需要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对他个人有一些了解，这了解来于平常的交往或者是先知性的直觉。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呀，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急着帮人家解释，关键就是说在你一个经验的问题，同时你也要给对方留一个学习的空间，这是最主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为人家祷告得到异象异梦，并不是说直接就跟他沟通，甚至你知道怎么回事也不能直接跟他沟通，因为有时候神的时间还没到，人需要在这个困苦中挣扎， 他必须运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神的道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的，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几年。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我们可以等他到这个地步。所以基本上有这样异梦异象，基本上是一个代祷的呼召，我们可以代祷，为这个当事人代祷。另外我们也可以借鉴，通过研究别人的异象异梦，我们可以光照自己，一个镜子来借鉴啊。所以这也是很好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讲到底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神的爱，在异梦异象这个领域去造就别人，也来造就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嘛。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五章，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他就讲得很清楚嘛。他说，人若看见兄弟患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当我们领受到关于别人异象异梦的这个第一个要做事，就为他祷告嘛。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是神讲的原则，也应用在领受上面。事实上我们醒的时候为别人祷告，我们也常常有异象，所以这就马上就应到这原则了。人若看见，这看见当然在异象中看见，异梦中看见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越操练异象异梦，你就越觉得说祷告越来越重要。所以讲了这些基本原则以后，我们来开始讲这个解释的基本步骤。我的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明白解释异梦异象是非常，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原则。当我们掌握这原则的时候，我们来再来一步一步做些基本的步骤，你就发现其实是相当好容易解释的。那为什么有这个需要一个简单的步骤呢？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步骤，你就不能重复，你也不能够教导别人，你也会觉得自己有时候解操练解释没有果效嘛。那这个解释的步骤其实是我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操练的过程，我慢慢的理解下来的。但事实上你去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使徒行传第十章嘛，很简单，回到神面前敬拜赞美祷告读经，这些也是一个说明一个问题嘛。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要经历到这个阶段，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但这突然间你就会开始发现说，从神来的异象异梦占了大部分，你不会再有这些很奇奇怪怪的梦，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需要一个经历的时间嘛。所以这为什么要记录呢？如果你没有记录，你就会发现你就没法判定说是怎么回事。当开始记录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些梦真的越来越少，然后神的梦就会越多，这是很好的一个操练。所以当我们确定这个异象或异梦是从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进一步的研究了。当然我们从前面几堂课也讲过异象异梦的种类，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各种各样的种类，各种各样的范畴，我们可以大致的理解嘛。这像比如说这个异象异梦是启示性的，象征性的。什么叫启示性的？有时候是说是不是真的是就这样子呢，或者是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或者两种都是，像我们刚才提的那个例子嘛。然后另外说这个异象异梦是不是现在要做的人事物有关系呢，还是跟我们一生呼召有关系，还是跟自己有关系，还是跟别人有关系，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思想。然后这个异象异梦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在你生活中要发生的事情，还是在以后很久的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是指个人的异象异梦，还是教会国度性的。如果是教会国度性的，这样一般是跟我们呼召有关的，代祷者啊，先知性服事啊，教会啊，国度性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一分别你就比较容易解释嘛。我发现大部分人的异象异梦其实都是个人性的，这个跟预言的一般的预言都是造就安慰劝勉一样，都是个人性的。所以有时候我帮人家解释， 然后大家听，有的人听了解释觉得很失望，说哦，这个不是国度性的。我说不是啦，只是神在带领你。我所以是这样子，当然也不排除就是说有些好像很个人的其实是国度性的，这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是看你个人生命中跟神的一个约定俗成，也需要很好的探究。所以我们要记住哥林多前书14章3节，他讲的预言就是造就、安慰、劝勉。那我们已经讲过预言、异象、异梦其实是一种信息，三种不同方式的表现，所以它必定也是造就、安慰、劝勉。当然了，我们不指望大家一学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过去、将来向人解释，这个不太现实的。最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在忙于解释以前，你还可以做这些基础的工作，这样可以帮助你很快的解释嘛。而且这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啊，当你越来越多的解释，甚至开始帮别人解释的时候，这个第二步就越来越容易做了。当你确定完这个范畴以后，你可以开始确定这个异象异梦的中心是什么。那上次我们也讲到了预言解释的层次，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解释嘛。然后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解释中心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开始发现其中的细节，第三个就是说进入一个更深的先知性运作的先知预言性的来解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在看到异象的时候，如果是有关自己，常常神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示，这个提示就是我们第一层解释的中心。比如做梦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是属灵征战，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好的解释的开始。那当一个异象异梦放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开始一下子抓住这个中心呢？其实这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深的属灵功夫，你要靠着圣灵得到第一个解释。那这基本上呢，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们可以直接问圣灵，在祷告中问神说，神啊，这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一些意念就开始在我们心思意念中啊开始浮现，这个是大家常见的。因为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异象异梦的解释的问题，我们平常在为各种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个觉得平安不平安的问题，这个也其实也就是一个信息，神跟我们之间信息开始流通的第一步嘛。所以祷告进入神的同在。然后第二种解释是我要大家开始在这个异梦异象中过程中常常操练的，默想这些异梦异象。默想异梦异象其实就是跟我们放一个 DVD 看电影是一样的，只是在我们头脑中，在我们的想象力当中重新的审视这个异象异梦。在这过程中，我们以祷告的心观察圣灵，常常会在提示。这个默想其实是原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导读。导读是在出生的时候导读，突然间神给你一些亮光，这是大家常常用的。但事实上这个把那个声音去掉其实就是默想，我们常常默想神的经文，结果神就有些亮光嘛。那事实上默想异梦异象也是同样的过程嘛，同样的原则，默想以祷告的心默想，圣灵会提示。这个是一个我们属灵操练必须经过的。大部分人祷告的时候都习惯开口的祷告，但是在默想方面一般人都很少操练，结果属灵上面的很可惜。因为默想是为我们进入一个属灵操练一个靠灵力侍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啊！如果大家开始操练就会想到了。第三种就是靠悟性，当我们默想悟性的时候，有时候神是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平常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些线索，我们去试着一个一个比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查看异梦异象中有哪些反常的事情，或比较有一下子觉得很那个亮光吗？比如说我刚才分享的很简单的异象，我看到刘牧师站在教会信箱前面，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为什么不是在厨房前面？ 而是在信箱前面。但信箱代表信息嘛，所以一下子这中心就抓到了。所以这是靠经验的问题嘛。如果我要去我们讲的事情，比如说是关于属灵喂养的前面，那很可能会在教会的厨房前面属灵的喂养嘛。所以这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嘛。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解释一面向多了一下子就抓到了，因为你这个在你头脑中这个悟性的框架已经操练成熟了。就像我们做电脑一样，有很多的那种条件性的言语啊，当然这是说我们自己自身的操练，我们需要这样有悟性的操练，同时我们也敏感于神圣灵的带领，这个很不容易的嘛。就像我们同时这个圣道跟圣灵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操练啊，对我们单单这个确定的中心，你就可以体现到很多这样的原则。所以基本上我要跟大家提醒了一下，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他说预言中的灵异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既然异梦异象预言是相通的，这些信息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最终的目的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任何一个异象异梦啊，这个大的目的它一定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这异梦异象当然都有解。所以我开玩笑就说，如果有人问你异梦异象，你说我知道了，这就是为神做见证，然后他肯定他至少心里会开始有些那种有些目的嘛。所以最终不是为我们，这讲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即使这个异梦异象是引导你找工作的，它目的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为你找工作啊，它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进入这工作中，你要归荣耀给神嘛。所以是这样，就其实很好的提醒。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喜欢，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解释异象异梦，因为是我要让他体贴神的心，要让他经历这个过程，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要做父老的心态啊，不仅仅是为他解释，而是要让他学会怎么样跟神同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也是一个非常，这其实是一个解释异梦异象的关键。You know, 任何异梦异象的心意，其实是要帮助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不仅仅是要指示他如何行，因为如何行的目的是要为他属灵生命成长。如果你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你很多异梦异象很难解释的。如果你一完全理解这个，很多异梦异象是很好解释的。啊，你仔细去看我们提的例子，其实都很简单。你像我们过去这六堂课很多操练，很多人都有各样各样的操练，为什么我能够很快去解释呢？因为我知道这异梦异象目的是因为进入大家一个更深的服事嘛。你仔细去看我们过去大家分享，基本上神都没有特别讲说我们生命中遇到什么重要的问题，他是只是鼓励你从这个问题中走出来，进入更高更深的层次。所以都有人看到圣殿，你要看到啊神的呼召啊，各样各样的呼召，因为我理解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一下子就容易解释了，所以其实也不太难嘛。第四步就是说，当我们确定的中心，我们开始去明白这范畴的时候，我们就也知道了这个异梦异象中中心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去寻找这个异梦异象中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可以支持我们这个观点。因为很多人一般只是到此为止嘛，他做了一个梦，他知道是属灵征战的梦，然后他就说 OK 那就这样子了，所以他开始祷告赞美去征战，这样也没错。但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讲，你应该更深一步，在这异梦异象中查找说神到底放了什么线索可以支持我们自己这个结论。这个就是属灵功夫，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说一个好的异象异梦一定有一些印证的，这个印证可能是旁人的印证，也可能从事后事情发生的印证，但是更重要的是往往在这个异梦异象本身之中有一些印证，一些线索是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的。所以我们要一个有一个平衡。当然各对异梦异象的解释方式我们也讲过，有的人就是 就是说你想什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然后更甚至更荒谬的是说朝皇的方朝好的方向解释，他这梦就会在好的方面实现，朝不好的方向解释，这梦就会从不好实现。但这是一个算命的方式，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梦，一解梦出于神。所以不管你自己想怎么好的解释，如果这解释不是出于神，那一定不是这么解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第一点。所以我们这里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是来自神的给我们的提示，我们还要一个印证，相信神一定会在其中有些线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平衡，就是说既靠祷告要在其中找一些线索能够证明，但有的人钻牛角尖呢，他就直接整个异梦异象就像一个数学的方程式，有各种各样的符号，然后他一直想这样也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平衡嘛。然后有了这样的印证以后，当然我们还要一些别的方式的解释，环境的解释啊，弟兄姐妹周围的解释，一些印证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这完全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不等待周围教会肢体的印证，时间的印证，如果只是坐到前面有一个祷告的中心，然后又有一个自己各种各样的线索的解释，你很容易就自成一果，陷入一个牛角尖。你不需要教会肢体 support，你很容易就慢慢走偏了，然后进入一个劣势状态，说哦，好像世界上没有人理解你，然后好像先知在本地本族本乡都不受认可。我也是这样讲，只是说一个你少了这样各种方式的印证，很容易就被这负面的情绪压下去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谦卑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说即使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我还是需要一些环境的印证。然后比如说先生太太有时候他会给你一句话提醒一下，然后教会服事中同工会提醒一下，往往这样的印证我是觉得是非常需要，也是常常发生的。因为神明白我们的心意，神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人，然后你明白的意思是不是要马上去做呢？我觉得是有些商榷的问题。当然是有，如果是信心方面不足，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马上去做。但如果是一个需要印证的问题呢，这个其实是有信心的表现。神是不误事的神，所以我们当有一个解释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印证还不够，那我们就要停下来等候神的印证。所以这是也是非常一个好的操练。我们当然都希望说眼前放一个异象异梦，我们可以非常流利的把它解释出来，但这个其实只是第一步嘛。你需要一个印证，印证的过程也是一个祷告的过程嘛。因为异梦异象是一个祷告的邀请信，所以印证也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谦卑自己的过程。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别的方式的印证。所以我也给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至少要寻找三种方式的印证。我们在跟神同行的时候，除了一梦一象的印证，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心里面平安不平安的印证，这是一个内在恩膏见证。另外还有一个，神有时候常常给喜欢一句话语的印证，或者周围人事物的印证。你至少有三种方法。另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提醒大家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至于这个解释对不对呢，最主要是看一个对一个经验成熟的基督徒来讲，就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是内在恩膏的见证嘛。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自有恩膏凡事指教。所以你心一个属灵状况良好的人，跟随主很久，他操练成熟的人，他心里面这内在平安的见证是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即使你头脑很同意这样的解释，觉得非常的完美，周一的人事物好像也都印证，但你心里面就没有平安，那这个解释一定是不对的，或者这个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重要操练自己这样的感觉。同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解释向别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人他心里面常常有很快的觉得说是不是这样的解释，那我们要尊重对方这个感觉，因为对方也有圣灵内住，我只是基督徒来讲， 如果他觉得不平安，那可能解释真的不是这样解释。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这解释跟他想要的答案不一样，他心里面暂时没法接受，这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观点向对方陈明，那讲完就算了。这是作为一个先知性服事最基本的基本功，你的目的只是做邮差传递信息，然后最多就是继续为他祷告，因为他有自由意志，我们尊重他。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帮人家解释心里面就有一个底线，说我们把我们以神的心意按最好的方式，按父老的方式，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方式向他表明，如果他不能接受那也无所谓，我们最重要是说为他祷告，帮他能够找到领受神的解释嘛。所以就像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讲得很清楚啊，这末世其实原文就是异象，这异象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的不再迟延。他讲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嘛，你知道，这个时间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你知道，我们自己不要做圣灵，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当然了，当我们明白了一个异梦异象的解释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怎么去运用它，要求神赐智慧给我们运用嘛。就像约瑟向法老王解释七年丰年七年灾年以后，请问他看到异象中神有没有告诉他说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先收粮再放粮，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至于领受到这样的启示后怎么运用，这个应用智慧是从神来的，神特别给他智慧，叫法老王这样的事情先收粮再放粮、所以我们解释异梦异象也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有很多的异梦异象，你也可以有很好的解释，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运用它，你就效果去掉一大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比如说神呼召你去非洲宣教，我们刚有非洲的牧师来，我们教会在非洲也很多的发展分堂。当然有的人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开始卖房子啊，卖汽车啊，辞工作准备明天后天他就去非洲了。但我想这是不是很好的智慧嘛，可能他正在想逃脱神给他的功课，他不想在生活中被磨，他以为到非洲去就马上可以为神震动非洲。那属灵的功课这里都没学好，你去非洲做还是从头学，不是更糟糕吗？你还没有别人一个教会的支持 support system。 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神常常给我们的意象是一个大方向而已，从现在到那个大方向实现是一个属灵生命跟神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每天祷告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轻易把这些意象大方向变成我们一个战术性每天的过程，逃避这功课。所以这就属灵的智慧啊。所以就像约瑟他有一个智慧怎么运用这个解释，先收粮再放粮，我们有了这个大方向意象，我们还得继续求神给我们一个策略，怎么从这里一步一步的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生活中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嘛，那神给他提说有传道的呼召或者有什么呼召，他很高兴马上他就去做，结果他就不理解这个战略性跟战术性之间策略的区别就在这边。意象往往是战略性的，给我们定一个大方向，从现在到个大方向实践之间是要靠我们信心成长一步一步走出去的。这样的话我们理解这原则，我们心里面就比较高兴了。因为有时候常常神给我们的意象异梦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大，从现在到那个实现之间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说怎么实现，怎么可能实现，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太理解说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象。 所以就为什么要一个持续的祷告，祷告直到意向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他不是说祷告几个月的，他是一生中祷告的，可能二三十年后这事情才发生的。所以如果你不记录下来，你就没法祷告。所以为什么到最后都汇总成一个记录两个字。所以这样的智慧是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完全彰显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职场宣教，旧约上面职场宣教两个最做的最好的人是谁？一个就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嘛，都是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高位，这个是最好的职场宣教。然后比如但以理他有 四个大老板，就四个王嘛，他这样的智慧在一个所有的逼迫中他怎么做得这么好呢？当然都是一个智慧跟启示灵彰显，是靠圣灵的智慧全能去执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但以理恩高，他因为但以理，特别是但以理，圣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神特别在高抹他，让他在明白各样的异梦异象，同样这些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非常好的先知性的智慧。所以一个操练异梦异象的人，他开始会在更深的层次领受神直接的引导，他的生活会开始改变，他会越来越进入这个属灵运作的高的层次，可以就像约瑟但以理一样进入一个属灵运作的高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平常没有特别想到的。事实上神应许在末世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嘛，所以浇灌的结果就是预言异象异梦普遍的彰显。特别他又强调对他的仆人跟使女们要特别的浇灌，说预言异梦异象，这就是神对我们特别的应许嘛。所以我们要一明白，我们要抓住这应许，我们很容易在异梦异象上有进神。第七点也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重新体验。我们知道很多异象异梦的解释需要时间，有些是二十年，有些是三十年。所以如果你有记录下来，年底、年初、年中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 review 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哇，神的带领实在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能够在异梦异象上晋升很快的原因，就因为我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慢慢记录的话，我发现哇，突然间很多属灵的原则就开始浮现在我面前嘛。那我把这原则写下来就变成这堂课。所以你必须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而且很多异梦异象的解释真的是跟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有关系的。神好像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爬山的路程设了一些路标，这路标往往就是先给我们的异象异梦，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突然间这解释就明白了，我们就突然间发现我们自己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所以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些异言异梦异象其实是神对我们世人包括我们自己立此存证，说明神确实在历史中掌管历史。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见证，你很难就有些存证。 OK， 讲了这些基本的原则了，我们开始要讲我们这解释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如何发现异象异梦中的线索来印证我们的领受，或者作为突破点开始解释。就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他讲得很好，我觉得特别适用于这个解释的过程。将士以密乃神的荣耀，将士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君王是神设立的嘛，我们是神设立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责任查清神在异梦异象中的隐秘的事情。神把这个意识在异梦异象中隐藏起来，正是神的荣耀。为什么呢？ 你能不能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常常用比喻的话来教导人？因为他要让那些有心的人能够明白。同样的，异梦异象有时候也是一个隐秘的事情，属于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神要让我们借着祷告去理解它。所以查清这异梦异象是我们的荣耀。那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五类，当然有其中一些比较偏的我就没有特别的讲，我把它分成五类。这些细节就是说人物、方向、数字、颜色、江山，指的各种各样的江山万物啊。如果我们大家对这几种方面的分类细节有了解，相信可以很快解释很多异象异梦。而且我把这样照着这个常用的顺序已经列下来了，最先是人物，然后其中的方向，然后研究其中的数字、颜色、江山，这样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我把这先后次序照着常见的次序列下来，就是对让大家在试着解释的过程中，照着一二三四五这样过程中，你可以按部就班这样一步一步写下来。你们解释多了，你就发现确实是这样子。那每个意识它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嘛，然后基本的意识还有一个正面引申的意识、反面引申的意识嘛，这大家其实平常很平常生活中也是很容易的嘛。比如说有一个红色，红色是代表什么，然后一个反面的意识、正面的意识，大家都很容易。比如在中国文化中，红色的正面也可以代表喜庆，然后另外说红色就代表反面，代表流血。但这个只是说生命中的应用，我们这里讲的解释是说运用圣经中的原则来解释异象异梦。所以基本上我们怎么得来这些基本的符号呢？基本上是我是照着圣经中各种相同的例子把它总结出一个最简单的意思，然后同时再总结一些基本的正面意思、负面的意思，然后我在很多的异梦异象中这样的运用对比，发现确实是这样子。其实这样的运作其实大家其实也相当熟悉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启示录，这样各种解经书，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运用这样的原则嘛。比如说那个启示录中那几匹马的颜色代表什么啊？见仁见智嘛。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异梦异象的解释其实只是原则运用的方式。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只是说我们经过很多的异象异梦印证后认为是对的，然后但也不是绝对的。我是因为这异象异梦解释毕竟出于神，所以到最后是神的一锤定音，不是我们自己在讲什么。我们这里基本上只是一个经验的总结，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更快的得到神的心意，如此而已。我们这个不是系统神学，我们也不是说这是绝对的，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解释在于神。所以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确实我们很多人一开始学习就喜欢对号入座，一手拿这个笔记，一手就拿一个梦，其中有什么，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OK 我会解释了。那这个是经历的过程啊，我是提醒大家说不要对号入座。另外一点就是说，某一个细节的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这里总结的意思，而是神跟你之间特定的意思，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地方遇见一件事情以后，在异梦异象中如果出现这个地方，神常常用借这地方所代表对你的意思来代表这意思。所以大家这样的带领方式是我们这些笔记没法代替的。如果你同样的事情出现多了，你会慢慢理解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是代表生命中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小时候成长，我在三四个地方住过，那很奇妙的，神在每一个地方就代表不同的教会，有的代表我现在的教会，有的代表国度性的教会，有的代表福音派的教会，有的代表追求属灵的教会。那我在异象中出现多了，我就知道神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工作是大家一定总结的，我们没法代替的。另外一点很重要，也是大家我现在越来越担心了，因为很多自称先知性的文章在网上越来越多，也大家提醒了，比如说今年是第几年，2010几年啊，这个数字在圣经中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今年神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他又讲得好像很技巧，这是我的预测 prediction。 但是这样的功课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痛心的头痛，因为做这样的人呢常常自称有先知性的呼召，但是如果不是神给他的 prophecy 预言，而是自己的预测，那你这样的预测只是圣经知识的先知性运用，并不代表神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大家要小心，因为我们网上也越来越多，就是说每年年初年底很多人都要写今年神要运作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就很高兴，其实这样的东西往往是开玩笑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做事情很多工作不是说今年年初开始年底就结束了，有些工作是好几年的事情嘛。那你仔细比较同一个人今年写跟去年写的东西都没有一个交集，那说明是难道神今年去年做事情今年就不再继续吗？还是已经完成吗？所以写这样的为写而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千万要避免这样子。我也不希望大家拿着笔记以后每年就照写这样的预言，就是说今年谁要做什么事情。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有人说哦，今年犹太年是什么样的年，今天是犹太人的什么节庆，所以神要做什么事情。我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先知性的做法，因为节庆的目的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回到神面前，至于神具体要怎么运作，那是有时候几乎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所以如果你很敬虔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当然这是非常商榷的，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这些东西搬到说现在神现在要做什么，今年是什么年，神要做什么，那其实自己有点进入有点偏差。我是觉得这样，这是圣经知识性的运用跟先知性的差别是差很多的，你是在做预测不是在做预言。所以如此一看，哇哦，那你看很多的所谓的先知性文章完全就可以排除掉了。所以不能对号入座，这是很一个非常重要注意的。你要真的做先知性的侍奉，你必须真的有从神来个真的领受，不是从知识的方面来看。而这样的领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不要强着去求。你懂这些知识，它并不是说神要在先知性方面来用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对一个先知性的人才，他必须首先明白这些圣经上的知识，包括犹太人年的年数啊节庆，这是基本功。但有了这些怎么去运用，这又是新的功课。 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谈第一篇，就是异梦异象中的人物。当然人物首先是象征性解释，这个人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他的身份，是他在个人的身份，还是在社会上的身份，具体应用在于什么。那基本上的灵异的解释了，基本上来讲说在异梦异象中看到父亲，从抽象的方面解释，当然就才能代表我们的天父嘛。我们也常常有看到这样的异梦异象，它并不直接是耶稣在我们上面显现，或者在圣殿中见到父神的形象荣耀，而是有一个父亲的表。那常常的母亲也可以代表我们的所在的教会母会，然后新娘当然更直接了，姐妹比较容易接受，新娘就代表末世的教会。但我们自己在神眼中的身份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丈夫也可能代表耶稣了。常常有姐妹梦到自己的丈夫突然间梦中，哎，梦中怎么对我这么好呢？当然可能就是代表以后神会改变他，但也是代表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的丈夫嘛，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那牧师也可能代表神的带领跟看顾，不一定直接是牧师，就是说是牧师所代表的身份地位。所以如果这样来讲，很多异象异梦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否则话有时候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不太对题，你会觉得难道自己在乱想吗？啊，其实然后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个姊妹梦对你伤害，我就分享过例子嘛。有位姊妹有时候被一个年长的姐妹不小心伤害到，所以有一次她做梦梦到自己在地下室被这姐妹一直追，她吓得一直跑。但是解释很简单嘛，地下室代表我们的内心嘛。那姐妹追着她，不是说这姐妹故意要伤害她，而是说因这姐妹带来的伤害一直在追着她嘛。所以如果他第二天打电话起来就大骂那姐妹，那就失去神的启示了。神只是启示说因为他姐妹你受伤害，你必须对付，所以是这样子。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我们不要对号入座。然后第三就是也是常见的，以我们的关系嘛。然后比如说公司中的老板在梦中跟你说什么，他不是说第二天老板就会跟你说，而是说你可能你的工作会发生什么变动，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想开一点，不要第二天见到老板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只是可能神提醒就这个人的身份。当然很多时候其实是神提醒，既然是造就安慰劝勉，也是提醒说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啊，这样有欠缺嘛。但有时候看到卡通人物啊、电影啊，这些都可以去抽象来解释，就很容易了。另外一个常常见到的就是说，在特别是在异象中，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些人的缺点错误，其实神除了要让我们为他代祷以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为不让我们借鉴，也是要让我们借鉴。因为常常也我们有同样的问题没有想到呀，这是我们私底下的功课嘛。所以你梦到或者在祷告见到别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要马上去告诉他吗？其实答案往往是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不太需要。因为神第一是要你为他祷告，第二是要你借鉴嘛。啊，如果是需要的话，神会另外有一个适当的时间来跟你分享，求神创造一个环境，非常的时间单独在一起，或者是用过 email 啊这样的解释啊。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当面直接跟他讲，因为如果你没有为他祷告，他可能也很难接受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没法胜过。所以这时候代祷是很重要的，代祷你就是帮助他能够进一步有这个，就像他爬山到最后一步要过那关过不去，或者翻墙的那一瞬间你把他推一下，就是你的代祷，你就成功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再来理解说异梦异象的领域其实是一个属灵运作的领域，我们不是自己在单独的这样运作，而是一个同心合意在圣灵引导下整个教会一个国度性的工作。你们想到在同是这样子同一圣灵，然后让我们通过在异梦异象中祷告互相帮助，这是一个非常肢体的工作嘛，合一的工作。它不仅仅是关乎到我们自己对这异梦异象怎么解释而已，而是一个群体性合一的工作。你有这样的看见，你这个属灵的心胸你就会开广，你就会进入更深的属灵运作的层次，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一个先知性的人才，就像在民数记上面讲了，就是说神一定会在异梦异象中对他讲话呢？因为这是一个开他属灵的眼睛，一个查验动机进入国度性侍奉的一个入门嘛。所以无论是代祷者是先知性人才，你一定会有异梦异象的，关键在于说你有没有记录下来。因为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来跟我说他有先知性呼召啊，代祷性呼召，但是我自己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记下来，因为从一个人的异象异梦的记录这是错不了的嘛。从他的一梦一象的记录你就会看出神对这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或者是印证是什么，这个是还有他现在属灵状况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理解。如果你要帮助一个人解释一梦一象，你最好也是问他过去有什么一象一梦， 这样你一连串这样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人非常完整的，把一个人的解释就看得更清楚，这是从神方面来看。另外在异梦象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我们自己，这样那自己的话当然就一般比较熟悉嘛，过去的事情，然后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哎，现在神常常会让我们经历，知道吗？所以现在如果是过去的事情，大家一般比较容易理解，总是梦到同一个地方跟别人说拜拜，或者是心里很有遗憾嘛，或者梦到自己考试啊快完了才发现自己才做不完啊，或者是要交作业才发现还没做嘛。我们上次也讲人生有这重复之梦，这些东西啊，是我们来自自己的梦。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过去之事，也是神让我们提醒的，是你从来没有记想起的，突然间想起说，哦，以前是这样子，怪不得我现在是这样子，以前某次小时候受了伤害你可能都忘了，那突然间在梦中想起来，其实是圣灵让你想起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我现在才是这样的反应。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非常的一定要非常的重视，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改变我们的性格。那当然有时候看到将来的事情啊，最困难的时候有看到天上羔羊的婚宴啊，常常有这样，其实神是鼓励我们说，环境是暂时的，神的应许是永远的，我们已经活在永生中，这些是非常需要记下来的。特别这样事情你一定要记下来，说不你现在觉得没特别有不再有用，但是可能过了几年以后遇到困难，你再拿出来看，你心里面就充满了重新充满盼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平常没有特别想到的，很多的从神来的异梦异象是神让我们体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定要会实现的，这是大家平常没有特别想到的。当然举一个例子嘛，比如说有个姐妹她就一直祷告说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呢，她可能她比较她的问题跟别人不一样，她有几个选择，她要不要结婚呢，所以一直祷告，然后神就会让她做梦，梦到可能十年以后这弟兄他家里出现什么事情，所以他会明白说，哦，这个不是神的给我的选择，所以这样的体验，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经历中是神体验说我们做的选择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也是对我们一个提示。另外异梦异象中的人物当然也包括灵界的召唤，常见有主耶稣的召唤，有一些征战的梦是神特别让我们允许的，暂时受一点攻击，但是神最后一定让我们得胜，让我们体会属灵征战的真实。当然也有天使的造访啊，我们常常有异象异梦，请问这异象异梦是怎么来的呢？很多时候是天使的运作啊，这是有很多见证。比如说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有姊妹看到天使在我们当中，有敬拜赞美祷告，有时候也异象是因为天使带来的。你不觉得为什么但以理每次看到这么国度的异象都有看到天使的彰显吗？因为天使是彰显给但以理看说神的信息到了。所以很多人不太清楚，其实很多人有异梦都是因为有天使来传递，我们平常的没有特别去研究，它并不等于说不是天使传来的。所以当你进入异梦异象的领域服事的时候，或多或少你会开始见到天使，因为这是一个常见的方式。有时候异梦异象中也会碰到一些历世历代的圣徒，在特殊的情况下会给你一些鼓励啊，有一些造就的让你更明白圣经啊，这也是有这样的见证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否认说没有，不多，但是有。所以基本上有些灵界的造访我们必须承认，而且要研究这样的现实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还有一个啊数字啊方向啊基本上可以完了。 不过我们今天讲了这些基本的方式后，请大家回去再看我们这个网站上那个各样的梦，你心里面就开始觉得，哦，原来解释是有一些技巧的方式，是有些需要操练的。 OK， 我们先来祷告结束吧。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很高兴你差遣弟兄姐妹来我们当中，一起来研究你通过异梦异象方面的引导。谢谢你，请你在未来的一周中继续的在个人的操练中、生活中、服事中与我们同行，开启我们属天的眼界。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啊，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操练啊，如果有事可以先走了。OK， 圣灵已经开始动工了，我们开始请大家站起来，就像我们头几个操练一样，要开始把眼睛闭起来，开始进入神的同在，把我们的手稍微抬起来向神仰望，说，神啊，我们欢迎你打开我们的心门。哈利路亚。我们同样操练诗篇123篇上行之诗，好像我们又开始从这里要进入神同在，进入神圣殿当中的感觉。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哈利路亚。所以在异象中真的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你会觉得自己站在这个云彩当中，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是代表神的荣耀当中在我们已经彰显了。我们就是要领受，我们属灵的眼睛就领受这个神的异象启示在我们当中彰显。有人看到母亲啊，也有人看到孩子啊，更有人就看到神的荣耀嘛。我也看到神开始已经降下这个预言性的恩膏在我们当中，也开始为我们未来这几堂课进入预言做准备了。谢谢圣灵的工作，大家请坐。所以为什么我们只是五分钟操练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习惯这一瞬间进入神的同在，然后又能够很快的收回来。我们做的操练不是一个等候神的操练，所以不需要说要花几个小时在神面前，因为我们注重是一个实用的过程。在因为不是说我们坐下来圣灵就不工作了，其实圣灵现在还在工作，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讲的时候，一方面在灵里面还要体验圣灵同在这感觉嘛。因为圣灵的同在其实是随时的，当然我们这个操练的过程，圣灵的高抹 其实一开始就有了，只是大家有没有学会这样在日常生活工作运作中去领受。这也是我希望大家要达到一个境界，因为大家或多或少在教会都有服事，我们随时都有可以进入这样状态。哎，刚才你们有没有领受到特别的？没有。今天的领受稍微有些不一样， OK， 可以大声一点吗？
啊，后
左手右手，
右手，
对啊，
然后之后我就看到，就是我这几天在练习的时候看到，就是好像一个黄色的瀑布，
黄色的瀑布，
啊，
OK， 那你等一下哦，就说你刚开始看到神伸出他的右手，然后把你拉上去嘛，其实右手就代表神的力量，把你拉上去，提升你的境界嘛。然后你看到非洲，这几天看到非洲这意象，其实当跟我们教会的宣教有关嘛。啊，瀑布嘛，瀑布是黄色的，黄色是，对啊，黄色代表圣灵的恩膏，对啊。然后小孩子很高兴，他戴的帽子嘛。孩子也代表就是福音的果效，带你进天国嘛。帽子就代表荣耀啊，各种冠冕彰显呀，所以是很好。
天使就让我坐在他的翅膀
上，所以你看到天使在你翅膀上颁福音啊，其实这是很好意思，就是说啊，神要带你进入更深的带导啊，国度性的境界啊，所以很好啊，就是你就看到这几天祷告的意象，同样再次看到，就说明神就开始提醒你。这是一个带导性的呼召嘛，呀，啊，当然看到非洲也是说，或许就可以开始为非洲祷告，因为我们最近也是这样，呀 ，OK 啊。
刚开始就是看到就是手举高的时候，他就觉得往那个手举高的时候，就看到好像有像太阳那样，反正就是很亮的。后来我倒是不是看到神的手，是看到神的脚，然后穿在那个 sandal 上面。
对。OK， 那我们先停一下，我的 repeat 一下嘛，就是说你刚开始祷告举手，我们搞到进入圣殿的时候，你看到太阳嘛，那太阳其实也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宝座，所以基本上是同一个信息，只是神说你开始看到神的荣耀嘛，然后你就看到瀑布，哦，脚穿着那种拖鞋，就是主耶稣穿的拖鞋啊，那当然是代表福音的呼召嘛，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月也是福音周啊。那瀑布当然代表神极大的同在、倾倒啊，那种复兴啊，呀，所以跟你今天早上敬拜的时候在神同在中看到一样，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呼召嘛，就是一个大方向，也是为教会带导啊、福音的广传啊。因为我们生命河的复兴，其实到最后不仅是河流了，变成一个属天的瀑布嘛。然后我在意象中也看到，这瀑布流下来是通过敞开的天空。我们这里教会天空已经敞开了，神的生命河要从变成一个瀑布流到万国万邦，所以其实是跟我们教会的意象一样，就是我们当我们属灵的高度到达这样的话，我们跟教会意象同步进入国度性复兴，这样是又就会看到同样的意象，因为神的这个是一个普世性的复兴的意象，就等于一个灵里面的广播，所以你当我们进入那个合适的位置地点，我们就会收到同样的信息，因为这是一个国度性的信息，我们是在这里做国度性的操练。当然刚才有人也有看到自己过去生命中的 OK 啊，有没有人特别要分享 OK， 那这位姊妹先讲。
我不知道是我想象的还是说就是那样的、
刚开始你会有这个感觉，慢慢多你就会清楚明白自己
好像神的宝座就在天上、然后看到神坐在宝座上，
对，对，
神的前面，然后接下来好像神走下来的时候，就觉得他开始有翅膀， 然后他伸下他的那个手，来占卜我前，然后就在那一刹那，好像那个光芒就是很强烈的
对
射出来，就是这样的。
Yeah. 对，如果一般人刚开始操练一梦一象，开始进入我们操练的时候，他会自己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想象，但是从我们这过去的经年课程来看，特别是当圣灵运作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平安啊？这个是来自圣灵的意象。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然后这样想，或许吧，但我们在圣灵这样强的运作当中，在这特别是神让我们操练一梦一象过程中，这个一定是来自神的意象。以后多了你就会明白，当我们领受神意象的时候，我们一种不是费力的感觉，不是拼命要想，而是很自然，就像进入神同在那感觉，这感觉一定不会错。你操练来越强越多，当然你开始的时候就去进入圣殿当中嘛，看到跪在自己神面前，这也是圣灵的提醒，就是我们谦卑进入神同在，那神就会，我们做出信心的第一步回应，神就会把我们提升走下来，进入属灵的高度嘛。然后你看到大光，就代表神的会有启示会下来嘛。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生命的本质的爱，各种认识的属天的启示，平常我们或许从头脑中知道，但现在是真知道，你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这样的就是代表神对你的计划，他要带领你进入这个更深的与神同行嘛。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意象，也是像这样意象都是一个启蒙性的，就是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样的意象，但以后就会更加的花样啊，就多起来呀，深度。OK， 最后一个也是要分享了。哦，对对，那最后两个好了。哎，先这一边好了，你
开始的时候先马上看到一片绿色的，像玻璃海。
嗯。嗯嗯，
那个布匹，
嗯，
大片的布，然后当你在念下一个书经文，然后其实就那个就变成一个海，大片海，然后就是像那个早晨的阳光，有一道就从中间这样
啊。你觉得这个你看到意象是先看到一个绿色的玻璃海，然后就有很多白色的布匹。嗯，白色的布匹，
也有别的颜色，
很明显是白色。嗯，然后后面就看到海，然后有阳光从中间下来。
早上太阳升起来，就从中间那边散开。
嗯，所以你这个意象其实很好解释的。你第一个心里面第一个感动是什么？当然代表神的一个生命嘛，然后很多布匹，当然最很多是白布匹，就代表洁白的衣服嘛，就是一个布料，常常都代表这样的遮盖啊、洁净啊、各种颜色啊。像你昨天上次见到那个蓝色的布啊、丝巾，也是代表神话语的洗涤嘛。然后最后是代表一个，这是属灵的实际。神的计划嘛，然后代表一个海，然后光照其实是代表神的计划嘛，因为海也是代表这个我们的人就是多如洋海，就神要光照这个嘛，所以一个是神的预备本质，然后因为另外一个就是神要做的工作的目的嘛，因为你常常有这种传福音的意象，所以跟你上次所看到的各样的意象其实都是进一步了。OK 啊，你分享。
要不要讲？像在大堂，我看到的是，就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刚好看到婚纱。可是那婚纱好像有一个人穿着，但是没有形体。
嗯。
婚纱是飘在半空中，
啊，
整个脸从底下往上扬。然后今天上课的时候，跟刚我们操练的五分钟，我所看到的意象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意象，我是看到我忘记第一个，对不起，一开始有拦阻，对，我看到三根电线杆，不是电线杆，对不起，是十字架，
十字架
后来好像变成就它就撇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就有线拉出来，好像电线这样子，
对对，
它是十字架，三个十字架，
十字架进到左边去，然后就念了。
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一双手就翻着圣经，后来整个图片连接起来是三个十字架就变现在这里，然后圣经就变得好大。
啊，
然后就是我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再翻那个书卷。
啊，当然这个很好解释了，啊，我要不要现在解释呢？不，其实都是神对你鼓励，像上次一样是蓝色的布条，用神话语洁净嘛，这也是鼓励你读经嘛，因为有圣经嘛。不，刚开始看到一个早上看到一个灵蓝的身体穿着婚纱嘛，代表我们是神属灵的心腹嘛，心腹的呼召嘛。然后刚开始有十字架，三个十字架，其实十字架三代表合一嘛，十字架也可以代表灵魂体的合一嘛。然后进到左边去，就是进入属灵的方向去，然后就有拉出这个电线嘛，电线也代表我们的能力嘛，我们身心灵都得到神的造就嘛。啊，这能力的来源神就启示嘛，就是圣经嘛，所以那你就一直读圣经，所以是这样子，对啊。因为右边的代表起先呢，起先有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带出这能力，是因为后面有读圣经嘛。所以能力，神赐给我们能力胜过的关键就在于读圣经嘛。啊，所以也是神不停的一直说你读经祷告，像上次那个说你，黑暗中有水，平安的水，然后圣灵要加水，其实也代表我们生命中神要开始搅动，要加水，要进入黎明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过去这几天虽然现在是第七堂操练，其实每个人都有一连串自己神训练的过程，你要把它记下来。OK， 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奇妙的呼召，从我们信主经历十字架的功课，到最后成为你圣洁的心腹，主啊，你都有美好的意思，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在一门一项方面来造就我们，引领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